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继刻骨铭心的修炼经历，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8日。我把自己近几年修炼中的一些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互勉。一、放下怕心，走出死关。那年秋天，我因迫害失去工作，迫于经济压力和亲友压力，那段时间我全力投入到新工作的筹备中，一心只想着干出个样来，破除旧势力的经济迫害，消除亲友对大法的误解，结果顾此失彼，不能保证持之以恒地做好三件事，被邪恶钻了空子。一天，当地610国保大队、当地派出所等单位十几个便衣突然强行入室，欲绑架我和家人同修。所幸家人当时外出，免于一难。警察非法搜查未有结果，但强行将我绑架至洗脑班非法拘禁。邪恶之徒扬言要继续搜捕我的亲人同修，并威胁我不妥协就送拘留所。另一方面，妄图用工作亲情来诱惑我，并派了省里来的犹大单独转化我。陷落魔窟的我，当时正念不足，被怕心和人情所左右，担心家人同修被迫害，更担心大法的资源被邪恶抄走，成为所谓的迫害证据。越想越害怕，只想快点走出魔窟，将资源安全转移。另一方面，我想起自己之前遭受迫害的前后，家人在怕心和利益的权衡下选择弃我于不顾的背叛，想想那时自己尚有经济基础并交由家人掌握，当下的境况若再次被迫害又当如何。那时我把自己摆在常人的位置上了，思维完全是常人的逻辑，常人的怕心、怨恨心，孤立无援而又无可奈何，完全没有想到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才能化解一切。于是在怕心的带动下，我给邪恶写了作为修炼人来讲最可耻的所谓保证书，表明今后只过常人生活，不再问其他的事。虽然只字未提大法和师父，但是在形式上配合了邪恶之徒的要求，使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其实在邪恶眼中，修炼者只要写下一个字，就已经代表对大法的背叛与向邪恶的转化，一万字与一个字只是程度的问题，实质都已经达到了他们摧毁修炼者正信的目的。自那之后的2年间，我的修炼生活环境可谓一团糟，我一边要维持常人生计，一边要坚持与同修配合，做好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项目，又害怕被邪恶迫害，又常常自责自己不争气，干了对于修炼者来讲绝对不能干的错事，也害怕被同修们知道了瞧不起自己。由于没有重视学法修心，与同修跟常人的种种矛盾不断，工作和生活环境又不断被邪恶骚扰，自己陷落在怕心和常人的名利情中无法自拔，真是苦啊。虽然本性的一面知道要上明慧网曝光邪恶的迫害，并发表严正声明解体旧势力的束缚，堂堂正正地走回到大法中来是师父和同修所盼， 但是人心的表面就是被怕心包裹，迟迟走不出这个死关。所幸慈悲伟大的师尊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大量学法，我扪心自问，你是要做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还是要被旧势力拖下去毁于一旦？一个声音自生命本源发出，我要做大法弟子，我要珍惜师父赐予的珍贵机缘，我要堂堂正正的修炼，我的一切就归师父管，其他的安排都不要也不承认。融于同修们的集体学法、集体修炼的环境中，我渐渐地重拾昔日的精进意志，解体了旧势力的迫害，在明慧网上公开发表了严正声明，堂堂正正地走回到大法弟子的修炼中来。可喜的是，在那一年冬天，我惊喜地发现十几朵圣洁的优昙婆罗花悄悄地绽放在我家的栀子花上。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时时看护和鼓励弟子要勇猛精进，加倍弥补损失，兑现誓约。自那之后，每当我去掉怕心，做的事在法上的时候，婆罗花就会绽放在我的家中，时刻提醒我要知耻后勇，精进前行。时隔多年，写出这段刻骨铭心的修炼经历，旨在提醒至今仍不能走出死关的同修们，快快重视学法，快快放下怕心，走出死关，走向神。师父、同修与你们世界里的无量众生都在期盼着你们走回来。二，心生正念慈悲，师父给我化解磨难。一次，七八个警察有备而来，疯狂叫喊着不停砸门，家人怕影响不好就给开了门，一众警察一拥而入，不由分说就到处乱翻，一会儿功夫屋里屋外一片狼藉，我的背包也被他们抢去。当时大法书和明慧周刊都在书架上，同修的笔记本电脑也在我处，被抢去的背包里还有一个做正事的 U 盘。事发突然，怎么办？面对这一切，我当时脑中只有一念，不能配合邪恶，不能让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我和家人同修相互对视了一下，示意同时发出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事后我们交流得知，当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从而毁掉他们的未来，求师父加持，解体另外空间操控警察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绝不容许邪恶利用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从而毁掉他们的未来。同时我迅速地从书架上抽出大法书和明慧周刊掩藏起来，那个正在一本本翻看书架上书籍的小警察就像没看见一样继续翻着他的。另一边，我发现一个年长带队的警察正在翻查橱柜，眼看已经打开了装笔记本的那一层。我快步走到他身边对他说，这里的东西我还有用，你别动。他就真的反复翻找橱柜里的其他东西，就是没动那台笔记本电脑。这时我想到背包还在警察手里，必须拿回来，就示意同修与看着背包的警察搭话引开他。我迅速走过去打开背包，把 U 盘拿回来，走进卫生间放好，然后佯装上厕所后给马桶冲水走出来。这时那个守背包的警察似乎明白了什么，大叫，不好， U 盘被拿走了。两个警察冲进卫生间到处翻了一通无果，那个警察说肯定是顺马桶冲走了，就质问我，你把 U 盘弄哪去了？我镇定地正视他，我的合法财产我爱怎么处置是我的权利，同时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正邪双方僵持了近一个小时，期间我心里不断地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绝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不能让参与其中的众生犯罪，从而毁掉他们的未来， 表面空间，我与同修平和地找机会与警察们交涉，指出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最后，那个带队的警察宣布收队，并叮嘱警察们把翻乱的东西尽量恢复原状。同修请他们坐下来抽烟喝茶，他们摆手谢绝，迅速撤离了。后来得知，那次是邪恶全城统一行动，他们是按着名单执行任务。就这样，一场来势汹汹的邪恶迫害，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化解于无形。三，正念起，智慧生，解体铁路警察的非法盘查。我被迫害后就上了邪恶的黑名单，每次出行过铁路安检都会受到额外的非法盘查和讯问。起初的几次都是买票进站，过了正常的安检口，就会有铁路警察过来把我叫到一旁继续非法盘查，包括检查身份证、车票，非法打开随身行李箱包翻查，非法检查手机，还会非法询问行程的目的地和时间。一次，警察竟然要求我当场打开随身携带的矿泉水喝给他看，俨然把我当成了恐怖分子对待。我的应对方法是，除了出示身份证件和客票外，不配合邪恶的非法要求、命令和指使，不回答警察的非法盘问，正面对待，不给邪恶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的机会。基于安全考虑，我出行时从不带与大法相关的物品，也不使用智能手机，也不在手机上放与大法有关的音像、电子书等东西，也不随身携带真相币。我的认识是，平时重视学法、背法、发正念，出行时就背法发正念，专心做好出行的目标事宜即可。至于真相币，是讲真相的辅助工具之一，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地认识讲真相的根本目的。自己平时多看多听明慧发表的真相资料和明慧广播中的讲真相交流，把基本真相了解透彻，那么随时随地都可以讲真相，并不拘泥于时时处处都拿着真相资料或真相币的形式。如要用真相币，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用油性记号笔书写真相币，写一张用一张，既安全又方便，出行时就基本没有人为的安全隐患了。后来邪恶改变了迫害方式，通常会在回程的站点自动安检放行，等我持票上车后，警察就会在车厢内等候，然后进行非法检查甚至讯问。一次我刚上车找到座位，背包还没有放到行李架上，一名铁路警察就拿着执法录像仪走来，在查看了我身份证和车票后并未离开，而是强行打开我的随身物品非法检查。翻查无果后，不但没有离开，反而当着全车乘客的面大声叫嚣，你现在还练不练法轮功？你对法轮功的认识是什么？并打开执法录像仪准备录像。面对这种情况，我决定正面对待，于是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边整理被他翻乱的东西，边平和而不失威严地正视他说，作为铁路公安，你有权利检查我的身份证件和车票，这是你执行公务的范畴，我已经配合你出示了相关证件，你的正当公务已经履行完毕，你无权非法翻查已经过车站安检的我的私人物品，这是其一。其二，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和不信仰的自由，信仰属于个人的隐私范畴，你无权过问和侵犯公民的隐私权，既然你的行为已违法且超出了你的公务范畴，那么我有权不回答你的非法讯问。我多次乘车过程中遭到你们铁路公安的非法检查和骚扰，对于你们的违法行为，我保留投诉和控告的权利，请关掉你的执法录像仪马上离开。 就近看热闹的乘客见状，这时也说，人家正常乘车购票，搞什么名堂骚扰人家。警察见状一言不发，转身下了车。自那之后，我出行的过程中再没有被非法检查和讯问过。我知道是大法赋予弟子的正念与智慧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避免了众生再犯罪。我体悟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解体邪恶的迫害，使参与其中的众生不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这也是大法慈悲与威严同在的体现，也是对众生的最大慈悲。四，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大法弟子是整体。那年，我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期限将满，因我坚持正信，不配合邪恶的所谓最后的攻坚战，警察在一次家属来会见时，威胁家属要我妥协，不然就加期迫害。家人怕我真被加期迫害，就劝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回家再说。我当着监听警察的面，坚定地对家人说，没有那回事，你们到期就来接我回家，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到了回家的日子，我早晨换上自己的衣物，整理好自己的行李，准备回家。到点我就往外走，某队长在旁边边走边威胁我说，今天若你当地的610来接你，我们就放，别人来接你就别想着出去。我不为所动，拎着东西大步穿过两道大门，拒绝签任何释放证的字，头也不回地走出黑窝大门。看到家人迎面而来，我跟随他们来到一辆轿车前，刚一愣，车门开了，一个年轻人笑盈盈地望着我说，同修，我们来接你回家。这时见年轻人走下车来，朝道路两旁挥挥手，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见不远处街道两旁十来个男女老少双手合十向这边致意，然后错落有致地慢慢散去，汇入在人流中。我意识到他们是大法同修。后来得知，那日家属会见后，怀着忐忑的心情样样离去，不安地在黑窝的高墙外徘徊着，正巧遇见当地一同修家属 B 会见完毕出来，看见我的家人面露难色，就主动搭话，了解到具体情况后，二话不说就告诉我的家人，别愁，让我们来想办法，并主动留了联系方式。 B 同修回家后立即把我的情况发到当地的明慧信箱，将我的名字、回家的时间、地点写清楚，只简短地写道，到时有时间和有能力的同修可以到黑窝附近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接同修回家。于是上文感人的一幕就出现了。这些当地同修互相之间并不相识，只是为了同一个目标，正念营救同修回家，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就自发地走到一起来了。当同修被营救出来后，大家就有序地安全离开，甚至没有一句话，一场另外空间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就这样悄然落幕，一切是那样的自然而又不平凡。同修帮我们买了返程车票，我们把钱如数还给同修，并表示感谢。大法弟子在金钱上就是要一清二楚，不可因人情而无故占用大法资源。自此之后，考虑安全问题，我们之间不再联系，各自在正法修炼的道路上精进前行。在此后的日子里，受同修们正念正行的鼓舞，我也学会了在修炼中践行无条件配合整体，先他后我，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一次，当地610非法组织扬言要办邪恶的洗脑班，到处抓捕大法弟子，知情人提前通知我们，警察要来我们家进行骚扰，我们决定暂时离开家，到另一住处暂避，不配合邪恶的迫害。同时 我要第一时间通知同修们正面对待。刚来到协调同修 S 家通知此事，刚巧碰到同修们正在为同修 P 出谋划策。原来 P 同修前一天遭邪恶上门骚扰，离家无处可去，而同修们又没有适当的地方久留 P 同修。我当时想 P 同修的处境很危险，他比我们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安身之所，能学法练功发正念，及时调整修炼状态，解体邪恶的迫害。于是主动提出把我们的另一处住所提供给 P 同修暂住。回家后，我把我的决定跟家人同修商量，家人同修也很赞成，于是我们决定哪也不去，坚持集体学法，高密度发正念，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正念解体邪恶妄图办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的阴谋。时间一天天过去，邪恶的洗脑班也没办成。另一方面，披统修在这段时间里能够稳定地做好三件事，在法上归正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去掉了怕心，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中，正念解体了邪恶的迫害。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看到弟子为他的一念在法上帮弟子化解了磨难。同修恩在邪恶所谓取保候审的迫害中，大家与他切磋，不能承认邪恶的迫害，于是恩同修决定不能在家中坐以待毙，离家出走，换个环境继续做好三件事。由于没有告诉家人，他流离失所，身无分文，同修 K 给他找了住处，为安全起见缩小知情范围。 K 同修找到我商量，由我们承担恩同修的生活费，我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下来。虽然当时自己也正在遭受经济迫害，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并且收入也不多，那时我们只有一个目标，给恩同修提供个安全稳定的新环境。当地有几名同修结束冤狱后又遭邪恶经济迫害，被非法扣发养老金，我们看到当地的明慧周报上有专刊，就及时打印，配合每周的明慧周报通版一起散发。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是大法弟子是整体，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尽己之力向当地民众揭露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唤醒他们的良知，同时震慑邪恶，减轻对同修的迫害，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救度众生。一次，一同修把一沓500元的一元纸币塞给我，说交给你处理了。我当时也没仔细看，就如数与他兑换，想着是同修攒的用来做真相币的，欣然收下。可回家打开一看就呆住了，这些纸币全部都是打印过的真相币，而且全部是字迹错位或模糊或蹭墨等有瑕疵的废币。刚要埋怨同修怎么不说清，转念一想，修炼人碰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这些废币也是大法资源，同修信任我才交给我处理的，怎么能怕麻烦呢？我应该尽自己所能，无条件配合才对。于是我用药水把废币浸泡一夜，一张一张把它们清洗干净，晒干压平，把能再次利用的纸币挑出来打印成真相币，其余的买东西流通出去，一元都没有浪费，500元废币重获新生。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怕麻烦的求安一心。我这次写稿最大的收获就是跟去年相比较，自己没有了要设计主题那种想发表稿件的有求之心，只是想把多年来的修炼中的心得敞开心扉跟大家交流切磋，从中找出自己的不足再精进。感恩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事实讲真相，解开世人心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6日。近来身边有一些同修病业离世，使他们不修炼的家人和世人不理解，给我们讲真相救世人带来难度，造成一些负面影响。这里我想结合我自己给世人在这方面讲真相的一点心得，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从病业同修在大法中受益的事例讲给众生，破除世人负面的想法。一个世人说，他的朋友练法轮功有病不治死了。我便拿一个84岁的大法弟子为例，我弟有一个84岁大法弟子离世了，他50岁得法，得法前患有胃癌，饱受病痛折磨，家人为了治好他的病，带着他到处求医，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没什么效果。绝望之中，有人告诉他法轮功祛病强身有奇效，因为那时正值大法红传，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了练功点，结果一练功没多久病全好了，无病一身轻，连续30多年都没再出现病状。可是由于某些方面没达到标准或其他原因，84岁那年出现了病业症状，后来离世。一般人得了癌症是很难治愈的，目前还没有针对癌症的特效药，可是他学了法轮大法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摆脱了病痛的折磨，脱胎换骨，无病一身轻，这本身不就是奇迹吗？一个被病魔判了死刑的人，健健康康地活了30多年，这不更显大法的神奇吗？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很多人抱着一种真正得道的心，那当然是修炼的目的，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得道圆满。可是有些人在他有生之年，年龄已经很有限了，不一定够用了。我们法轮大法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使练功进程缩短，同时又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你在不断的修炼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延长你的生命。你不断的练，不断的研，根基好而年岁大的人，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除非你走出世间法修炼以后没有这个控制了，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经过中共对中国人几十年来的不断洗脑和反传统教育，现在人信神的底线很低，所以我只能很通俗地给他讲，我说修大法是超常的，但很严肃，就像我们上学，你的学习成绩得达到标准，才能从低年级上升到高年级，前提是你必须努力。一个人天天喊着要上大学，但是他学习不抓紧不努力，成绩达不到标准，怎么能上得了大学呢？他静静地听着，自有所悟。我说，一个50多岁的人得了癌症，那不就是到寿了吗？可是因为他学了大法了，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又延长了他的生命，这延长来的生命是给他练功用的，由于他没有珍惜，所以多少年后他还是走了。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虽然离世，但他在大法中得到了福报，大法给他延续了30多年的生命。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癌症病人是不可能从50岁活到84岁的。学生学习不好要留级，一直不好可能就要开除了，就是淘汰。修炼人不严格要求自己，同样达不到标准， 到了天定的年龄，难保自己不寿终。但是每个人都在大法中得到了福报，有的得到了身体的健康，有的得到生命的延续。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得到的福报也不同。你对你的朋友应该很了解，他应该也是身体不好才学的吧？那他从学法轮大法开始，至少有十年、二十年的好身体，对吧？就是天定的年龄到了，身体又不好了，然后离世。我说的对了，他就不吱声了。我告诉他，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是说学了大法就没天定年龄了。我这么一说，他就明白了，再讲真相就接受了。我认为讲真相时难免碰上不理解的人，这就需要我们慈悲理智的对待，找到他的心结。可能举一两个例子他就明白了。当然首先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这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讲真相的一点心得，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如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对吃苦的抗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1日。同修写的513征文让我帮忙修改一下，同修得法前的经历我看了觉得很苦，这之前我每次听或看同修们的心得体会时，每每听或看到同修们得法前的悲惨经历，都不忍心听下去。其中有一篇同修的体会就是，因为人生经历太凄惨而没有再听，现在又遇到这个情况了。站在师父法像前准备练功时，我心中还在想着这些事，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念，为什么同修们的前半生都这么苦呢？立刻一个意念从虚空中打入我的脑海，为了得这个法。一刹那我的心头一震，师尊洪恩浩荡，无量慈悲与恩典。虽然我是修炼了30多年的大法弟子了，法在天天学天天背，可很多的常人观念还是没有转变过来，也就是没有实修。这苦我修了这么多年，今天才稍稍认识到它的内涵一毫，真是汗颜。记得过去曾看过一篇修炼故事《圣苦莲花》，故事有这样的情节：有一个百病缠身又伤残的乞丐，一生吃了很多苦，严寒酷暑，风餐露宿，在永无饱足感的饥饿中煎熬了一年又一年。尽管他每时每刻都在吃苦，但苦是什么他却不知道，有时会觉得命运如此的不公，有时竟然还愤怒地质问苍天为什么对他如此残忍。乞丐偶遇法师，每天听法师诵念佛经，精神渐渐好转起来。一天他问法师，苦是什么？法师伸出手，瞬间就看到手上开出一束五颜六色的花，花朵在手上轻盈的摇曳飘动，奇美无比。乞丐瞪大了眼睛，惊讶地看着，心里想到，从来没有听说过苦长这个样子，还这么好看。法师摘下一个花瓣递给乞丐说，你尝一尝，看看它是什么味道。乞丐接过后就直接咽下去了。长年累月的饥饿使乞丐已经习惯了狼吞虎咽的吃法，只是刚咽下花瓣，乞丐才回过神来，这么好看的花瓣原来这么苦，奇苦无比，苦得他直接在地上打滚，不知如何是好。法师说，你不要动。乞丐就真的动不了， 渐渐的，苦的味道穿过乞丐的每条脉络、骨骼和肌肉，渐渐散去后，他方才缓过劲来，不禁寻思着，我一辈子吃了那么多苦，原来都比不上这一个花瓣的苦来得厉害。法师让乞丐站起来，这时乞丐才发现，原来佝偻的身躯挺直了，冻伤的手脚痊愈了，百般的恶疾都一一消了，身体从里到外的洁净清爽。乞丐高兴的痛哭流涕，对着法师连连磕头跪拜。法师扶起他，在禅房用手一挥，顿时整个房间的地上、墙上、顶上，霎时显现出各式各样、各种姿态、色彩缤纷绚丽的花，大大小小、闪闪亮亮的，涌满了整个房间，奇异的花香沁人心脾。法师对他说，这些花叫圣苦灵花，是我在生生世世走遍了世间的每个角落，吃尽了世上的一切苦，人苦苦修出来的。世人单吃苦是开不出也行不成这圣苦灵花的，只有在正法的庇护与加持下才能形成，但每半的形成都需要吃很多苦才行。乞丐说，大师，您吃尽这么多的苦头，历尽心血地栽培这圣苦灵花，为什么呢？为了众生呀。法师语气庄重地说，你以后也要忍苦修炼，也形成圣苦灵花，济世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中说，所以我告诉大家，吃苦不是坏事，只有人认为吃苦是坏事，吃苦活得不幸福。作为修炼人，吃苦不但消业，还可以提高层次，可以圆满。那么你说，我就想在人中幸福，我一点苦也不想吃，就舒舒服服练就好了。你也消不去业，也提高不了心性，你也圆满不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师父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向我们开示吃苦与修炼的关系，可我们有多少人真正的理解了又做到了呢？学法时是练功人，可一到现实中，一遇到观难时，虽然不会像常人一样对待，可很多时候是抱着一种无奈的心态强迫自己去做。我是练功人，必须得忍，我是练功人，必须得高姿态，把法当作是对自己的一种约束，而不是融于法中，同化法，发自内心的把苦难当作好事，乐乐呵呵的接受过关，更不会发自心底的去感谢给我们制造观难的人。即使修炼后，大家在谈心得体会时，很多时候也是在写修炼前如何如何苦，疾病缠身，修炼后大法净化了我们的身体，多年的顽疾消失了，无病一身轻，修大法是如何如何幸福等等，非常注重于大法给了我们人中的幸福。我过去也是如此。如果是刚得法的新学员，或是给常人弘法讲真相，这样的认识不能说是错，但我们大多数都是修了二三十年的老学员了，如果在理性上，在对大法的认识上还停留在这个层次上，那就说不过去了。说到保护，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知道，当我们与师父签下誓约，入红尘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时，师父就在看护保护弟子们了，生生世世的轮回中，无时无刻不在师父的安排保护中。得法前的苦难，以及我们生生世世所吃的苦，所遭的罪，不也是师父在给我们消业，转化为德，为我们得大法铺路吗？为成就我们回天再铺就天梯吗？别说生生世世的业力，就是我们今生的前半生所造的罪业， 也足以下十八层地狱了。没得法时，我们不知道这些，不懂法理，得了法了，我们还能把这些苦记在心里，挂在嘴边，求人中幸福的心那么重吗？谈到修炼前的苦时，如果字里行间潜藏着对命运不公的抱怨，这不是也在抱怨师父对我们的安排吗？更何况我们吃的苦也只是我们生生世世轮回中所欠下的如山如天的业力的一点点，更多的罪业却是师父在替我们承受啊。即便是没得法前吃的苦，也是自己应该偿还的罪业的万分之一都不到啊。我们写体会，即便是在写修炼以前的经历时，也应该是一种修炼人的心态，是一种感恩的心态，感恩师父为我们消业，感恩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洗净，让我们有足够的德能配听这个法，得这个法。可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也在其中。这样看来，修炼中我们有多少念头是神的正念，又有多大的比例是人的观念，真值得我们在法上深刻反思了。师父在割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抱着人心做事，这正是我和部分同修的真实写照啊。如果我们到现在还不能转变观念，在吃苦乐在其中与追求人中幸福问题的选择上，不能发自内心的用正念看问题，那就走不出人，修不成神，是人在做事。最后补充一下，此文的观点不是讲逆来顺受，不讲原则，更不能被动的陷在没完没了的磨难中，不让自己明白的一面出来正法。对于另外空间的干扰，我们一定要及时识别并正念清除。个人现阶段的一点浅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显神威，在法中升华》，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4日。我把讲真相的小故事与近半年来的修炼历程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正念显神威。2012年9月末的一天傍晚，我们四位同修分成两组去农村发放真相资料，我和D同修一组，我俩发着发着，忽听有很多人在说话，一看，原来是 A 同修发资料被发现了，一群人围住他，有个人扬言要举报， A 同修拉着他的手不让他打电话，我和D同修赶紧到附近的苞米地去发正念，当时我的人心人念就往上反，心想亲家就住在离这里很近的地方，跟他说一声肯定好使。转念又一想，不行，不能找他，得求师父帮助，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师父无所不能。我俩就坚定地发出正念。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来到我们跟前，近在咫尺，我们不动心，请师父加持我们的正念。过了一会儿，他们都走了，把 A 同修放了， 这时毕同修也出来了，他也在附近发正念。在师父的保护下，一场磨难化解了，感恩师父。世人等着被救度。一天，我和一同修去农村讲真相救人，到一个村庄，看见两位老婆婆坐在门口，我俩走过去打招呼。大娘，今年高寿？他们说80多岁了。我说，看您俩多好啊，是修来的福啊。我们就跟他们讲，大法是宇宙的高德大法，是来救人的。大法教我们做好人，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不让做好人，老天要灭他，退出他的一切组织，保平安。两位老人听得很用心，很赞同，连连点头。他俩说，他们什么也没入过。我说，那好啊，就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能自保。给他俩一人一个真相护身符。两位老人高兴地说，好，记住了。刚走不远，看见一个老婆婆坐在自家门口，她的表情像是要哭似的，好像要和我说什么。我走近问，大娘，您要和我说话吗？她嗯一声。我说，您想说什么？她说，你能救我吗？我说，我不能，但我师父能，我师父无所不能，我师父就是来渡人的，救渡世上所有的人。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你就能得救度，无病一身轻，多好啊。他高兴地笑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一次，我和同修出去救人，走到了一片玉米地，见有一位妇女正在低头扒玉米。我跟她说话，她不作声，我以为她没听见呢。走近她，给她一个真相护身符，她接过一看，竟然蹦了起来，那个高兴呀，啊啊地说着什么。原来她是个聋哑人，看她的表情，肯定是感激的话。人都有明白的一面，他明白的一面在乐呀，在法上升华。我婆婆今年83岁了，公爹在5、6年前去世，我丈夫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这几年，他们把公爹留给婆婆的钱花得一分不剩，婆婆每月只有100多元的养老金，根本不够生活的。本来说好，他们二老归二小叔子抚养，但二小叔子常年在外，从不寄钱，婆婆没有生活费了，怎么办？丈夫跟我商量，别人都指不上了，咱养妈吧。我一口答应，修炼人凡事为别人着想，百善孝为先，这是传统美德。就这样，我俩搬到婆婆那儿去住了。一起生活，考验接踵而来，人心观念就显露出来了。婆婆吃完饭，总好剩下一些在碗里，饭还好说些，掺点小米煮二米水饭，但婆婆常剩一些半碗卤子的面条，我真的不想吃，到了又浪费，我就用水把面条冲干净了再吃。通过学法、背法、抄法，向内找，去人心，转变观念，我不断地在法中归正自己。渐渐的，婆婆也改变了，她也不剩饭了。有一次吃饺子，婆婆把她吃剩下的一个饺子泡了酱油，扔到我碗里。小姑子坐在对面，看在眼里，我坦然地把饺子吃了。谢谢婆婆帮助我提高了心性，我去掉了那颗嫌弃她、怕脏的心，修炼真好。婆婆经常拍手甩脚，哎呀哎呀地叫。我问，妈，怎么了？她说，没事，我玩呢。我说，你玩吧。 一天下午，我刚要学法，就听他啪啪拍手掌、甩腿，把床弄得吱吱响。我当时心里就不高兴了，心想，你拍吧，爱怎么拍怎么拍，我就回自己家了。学了一讲法，再回来做饭。晚上睡觉时，我翻不了身了，腰疼，感觉右胯处有块凉东西。我向内找，我不应该生婆婆的气，这是怨恨心，怨气上身了，邪魔钻空子了。我应该体谅婆婆，她整天就自己，多寂寞呀。我向师父认错，师父啊，弟子知错了，我不要怨恨心，要解体它，清除它，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我加大力度发正念，练静功，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第二天基本恢复了正常。现在婆婆每天都很安静了。一天傍晚，丈夫回家，看见屋里地上有水，就没好气地对我说，你把地擦了。我说，爱擦你擦。这是一颗不让人说的心，当时没有抓住它，就这不正的一念，丈夫劈头盖脸地把我打倒在地。丈夫64岁，有180斤。他是真打呀，但我没觉得怎么疼，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我说，你别打了，我错了，我不该还嘴。他还打，这时婆婆过来拉他。我说，你别打了，看给咱妈吓着。他才作罢。当晚夜深了，丈夫一直睡不着，翻来翻去，唉声叹气的。看得出来他的心也苦，两个弟弟从来不闻不问，妹妹偶尔来看看，婆婆的一切费用都由我们管，每月药费就700-800元，而我从来不和他们计较。丈夫心里清楚，我是因修大法才能这样，他后悔愧疚，我也体谅他的不易，对他说，睡觉吧，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顶嘴，请你原谅我吧。他说，我不跟你生气，不该打你呀，你也睡吧。事后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要还嘴，这里有怨恨心，不让人说的心，还有妒忌心，在婆婆面前被丈夫打了，这不是去我的面子心、虚荣心、怕被人羞辱的心吗？我应该谢谢丈夫才对呀，是他帮助我提高心性，提高层次，这不是大好事吗？是天大的好事呀。谢谢师父给弟子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谢谢丈夫帮我修炼升华。可我对婆婆还有些怨气，因为她平时就要丈夫打我。丈夫说，不打，打跑了，没有媳妇做饭了。婆婆说，没事儿，妈再给你找。兴许是他们娘俩在说笑话，开玩笑，我也没往心里去。可是今天他儿子打我了，我就对他产生了怨气。转念又一想，不对呀，我是练功人，应该找自己呀，怎么向外找啊？这不是走魔道了吗？我该谢谢婆婆呀，她这么大岁数了，这不在帮我提高心性吗？她不在成就我吗？她是我上天的奠基石呀，我应该谢谢她才对呀。次日，我上商场给婆婆买了一套衣服，她穿上非常高兴，非常满意，她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儿媳妇好，还唱了起来，谢谢你对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我说，你好好的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改变了我这个自私自利强势的女人，我不学大法，我不会这样做的。是法轮大法使我变成了一个遇事先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不伤害任何人， 做到转法轮中所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我会继续努力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叩拜师尊，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